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在新的一年又可以按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见面。其实我十二月应该还有一次机会跟各位按着一般的习惯，一个月一次的分享。我去年的十一月的24号，我临时回台湾跟我太太回去了。我的岳母她有一个这个发生一次严重的车祸，达到她的那个，她骑一个小的脚踏车，她71岁老太太，在一个清晨大概出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箱型车，空比是不是类似这样的车哈，撞了她以后，她20天以后过世，所以我们回去探望她，也陪伴她。在这个过程中，我要特别谢谢一些弟兄姐妹的关心跟带导，让我们在那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可以靠着神有一些喜乐跟力量。是的，我这个年纪将近50岁的人都要碰到我们的父母老迈，人生确实是一个车祸或者是一个摔倒，我们的长辈很快就离开，让我们面对这些生跟死的过程跟时刻，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发现信主跟不信主在生死的问题上面差别非常非常的大。我那20天每天进出中国大陆地方里面叫重症病房是吧，我们叫做这个加护病房，我不知道是怎么称呼啊，加护病房德文是叫做 intensive station。我每天2次进出进出进出，跟我们一样的家属有20多个人，就一群人在那个门口等着进去等着出来等着进去等着出来，几家欢乐几家愁，进去的通常很少出来，出来就是我们这些健康的人进去住来，进去住的人很少出来。后来我参加这个岳母的葬礼，我也观察别的同时的这个有过世的这些别的家庭，我发现信主跟不信主那个对于未来的盼望，那个定义跟感受跟价值的判断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直到我送岳母的这个骨灰坛到墓地去的时候，我问旁边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因为他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我就特别问他，我还记得他姓徐，我说徐先生，你每天做这个工作你的感想是什么？他只说了一句短短的话，因为他是台湾人啊，比较害羞的一个台湾人，一个很淳朴的台湾人，他说我看死人看多了。那么活人送死人的方式我有很深的感受，我说你有什么感受？他说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是两个世界。我说差别在哪里？信耶稣人都好简单，然后信耶稣还活着的人都很幸福。为什么幸福？因为他面对那个死者的时候他非常的轻松，而且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知道现在这个死去的人过世人他要去哪里。那我说另外一边的人呢，他说另外一边人那个死的人是最享受，那个活的人是最苦，比死还要惨。在台湾一个不信上帝的人，那个办理那个丧事可以把一个活人整得差不多快半死。他说用这个现象我就知道你们信耶稣人很肯定一定有在很多事情上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一个，我相信他大概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观察这些生死的问题，他是从事一个这个殡葬业的人。他给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发现确实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个很不同的世界在你我的心里。感谢神透过这样的事情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再一次的面对过世死亡是有希望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分离。谢谢你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对我们这个家族的关心。好，我们要进入加拉太书的第10讲，我们去年花了很长的时间，加拉太书的信息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保罗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道理， 在第五章的后面，他分析一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上次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是一个什么的样子。他鼓励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信，你的信要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保罗神学伟大的地方是，我们因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因信得着这个儿女的身份，我们因信知道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生命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活出那个信仰来。那么活出那个信仰是可以让别人让人看见的，因此有那个果实长出来啊，果实。上次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圣灵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子啊，有很多不同的果子啊，圣灵结出一个整体的一个圣灵的果子，有各种不同的，我们说有各种不同的样貌，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德性，不同的内涵，它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标志，让人看见你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我这一次回台湾，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前半年读的那个读书会的一个介绍的主要的文章，柯志明教授，他送我这个，刚好就是加拉太书的注释。我从来没有读过，但是我知道这一本名著啊。这一本书，各位你来看哈，这是加拉太书冯应坤教授写的，这只是他的下册，上册一样厚啊。六章他写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两册书，你就知道加拉太书有多么丰富的信息在这里面。我认为他是华人界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解经家。如果各位你到台湾去旅游，我鼓励你可以买这上下的两册书。我这几天在读，实在写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啊，不是很好，是非常好，极好啊。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认识加拉太书，除了一些德文经典的著作，像路德的著作啊，这一本著作你可以尝试的买来看啊。如果你们可以到台湾去，可以买这本书。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给它取了一个圣经的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叫顺从圣灵的生活啊。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是的，这一节经文是配合上面第五章的一个回应，前面说到我们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属于神，我们要活出那个信心的果效来。这里说，若我们中间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这里被过犯所胜，若有人，就是我们这中间有一些人有可能出其不意的好像被那个过犯，被那个罪恶抓住了，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中间我们被他拿住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不知不觉的，偶尔偶然，这个过犯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罪，有人觉得可能是一个小的一个软弱，都有可能啊。因为这些事情在教会，在我们信神的人中间发生，都是一个过犯。他说，弟兄们，若我们中间啊，特别指的是哪些人？特别指的是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啊。所以这个人，有人，若有人，这个有人是你跟我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不是指的外邦人还没有信的人啊。保罗这里特别说，弟兄姐妹，若我们中间有人偶然啊，在不注意的情况或者是不知不觉的情况，偶然被什么，被罪抓住了，好，罪好像是一个会咬人的狮子啊，他会抓住你，你被他抓住了。那我们这些属灵的人，他说这些属灵的人，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信靠神，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人啊，他的解释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些属于神领受神圣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
把它挽回过来。这里温柔是前面属灵果子的一个特质，有没有？好，所以一个属于神的人，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温柔的心灵，温柔的心灵去把那个偶尔或者是不注意在过犯中，在罪恶中间跌脚的人，跌倒的人，那样的弟兄跟姐妹，我们要把他挽回过来。在我们中间要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要有这样温柔的人，有这样心灵的人，有这样领受圣灵恩典的人，去把那个人挽回过来。挽回这个人可能知道啊，可能不知道他已经犯错了，不管他知道不管他不知道，你要去挽回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是那个挽回的人，同时你也可能是什么，那个被人挽回的人。我们都有这两种的角色，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是挽回的人。岳弟兄在这里也需要被你挽回，因为我也有我的什么，也有我的问题跟我的盲点跟我的弱点跟我的过犯，我可能知道我可能不知道。你是一个属灵的人，有耶稣的灵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的过犯，那请你用温柔的心来挽回我们。这里保罗非常有意思的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他也没有指出特别是犯什么罪，他要求我们用一个温柔的心。亲爱的孩子宝弟兄姐妹，温柔的心，温柔的心灵是要操练的一个德性。我们在温柔的心出来之前，常常是一个严厉的批判，这个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当你这个严厉，当你这个清晰，当你这个清楚的判断出来的时候，你的做法，保罗这里鼓励你要有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过来。一个温柔的人可以把人挽回来，比一个用严厉的、用责备的、用批评的方法去挽回、指责一个人的方法常常好得多。我不是说那个方法是不能用的，他这里鼓励我们特别要用温柔的心，具有这样温柔的心灵。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什么的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有没有？他这样称自己。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他说我是柔和谦卑，所以主在我们的面前是用柔和谦卑的方式，不断的用温柔的心他的灵来挽回我们的。好，他说我们这些挽回的动作需要而且是必须经常的这样操练锻炼，但是我们这些人也要怎样，也要小心，恐怕你也被引诱。保罗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细，也就是罪恶跟过犯，它不是只在某一个人身上一直停在那里的，它好像会跑。那会跑的这个方式就是当你接近他的时候，他就会跳过来。他好像我有感冒，你看到我岳哥好久不见，把我一抱，哎呀，我说真是很好啊，你这么热情对我，结果呢，因为靠得很近，感冒给你了，原来感冒在我身上，所以你看我感冒不必拥抱不必握手，打一个招呼，用温柔的心待我，但是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进入我罪恶跟过犯的那个情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温柔的心这里特别说的，我们要小心不要进入了那个罪恶的身上。所以你对一个人的关心，你用温柔的态度，用温柔的心你去挽回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限度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跟操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什么问题你都可以，你都要管的啊，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热心的弟兄跟姐妹，什么事情都要管啊，或者什么事情都会去找他。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个事情你不是自己找的， 每个事情每个人都会来找你，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很热心的人，很温柔的人，总是这样的人啊，所有的事情都来了。可是我们究竟是人，我们不能够回答，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不能够处理，我们不能够这个认识所有的问题。这里说那个过犯，这里说那个罪，当我们没有靠着神，有那个温柔的心灵去分析，去面对，去处理，你过多的，过于紧密的，没有节制的啊，前面也讲到节制的功课，有没有这些啊？你没有分辨，你没有按照神的公义啊，你去接近，你去解决，如果一不注意，他说这里你要小心，恐怕你也进入了那个试探跟罪。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原则，弟兄关怀姐妹是很有界限的，姐妹关怀弟兄也是很有界限的。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如果牧师辅导一个姐妹，他会把他的办公室的门打开，如果必须把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会放一个录音机录一个音啊，或者是一个团契的英俊的辅导啊，大哥啊，有一群这种青少年和大学生的女孩十几个啊，我们辅导她，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会出问题。男女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涉及金钱的，或者是涉及一些法律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面对的那个问题，你要时常的谨慎。因此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彼此的团体，在这个挽回过犯上面的事情，第一你要有温柔的心，第二你要小心。保罗说你会被引诱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相信你自己，你说我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就告诉你，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你的问题还真大。我这十几年碰到一个非常非常亲身的例子，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牧师，他非常非常的有爱心。那他是因为爱心，所以他的付出，你可以说他是200%的付出，对弟兄姐妹，对慕道友。我一直很佩服他，直到我发现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他的这个敬佩跟对他的支持，我需要从主的眼光来看。这个牧师因为非常爱弟兄、爱姐妹、关怀人，所以他就把很多的人找到他的家来住，或者是去关怀他。直到有一次，他关怀的对象呢，是一位姐妹。那我们觉得姐妹应该不会问题，因为姐妹比她年纪小很多，她也觉得应该没有问题，我们也觉得可以。那么在一个偶然机会，这个姐妹到了她家里去住，刚好她家没有其他的人，我们觉得牧师是不是不太合适这样，她说没有关系，她来住，也确实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他们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是我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不断的后来去找这个姐妹，说我要关怀你，我要关怀你，你有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有没有其他的困难。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牧师怎么样，在他的情感上面已经爱上了这个姐妹，你懂我意思吗？已经爱上她了，可是他们中间没有发生不伦的问题，他没有发生在他婚姻，他其实是结婚有妻子，他没有发生在他婚姻之外的问题，可是在他的心里有一种情愫油然而生，就是这个小姐妹挺可爱的，我不断的关怀她，关怀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她爱上他了，怎么办？刹不了车，这就是被引诱了，怎么办？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那个姐妹刚好我也认识，跑来找我，怎么办？岳哥，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我大概31、32岁， 我没有什么经验。我说那你写一个信告诉他好了，请他不要这样。他果真乖乖的写了一个信，他那个时候才20多岁，写给他。后来这个信寄给他以后，那个牧师反过来回来责备我。为什么责备我呢？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为他解释？你看就像大卫一样一步一步的进去了啊。那时候我年纪小，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后来很有意思的，当天他刚好要在另外一个地方主持圣餐聚会，这个事情就从那个时候解决了。他后来马上打电话给我，他说孝鹏，我要向你道歉，这个事情我做的不对。我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其实我也扯了一谎，其实我知道。他说我请你原谅我，我才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按着主的名继续分饼杯。他其实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啊，他只是用这个话来讲。这个故事有很长，我只是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他用一个温柔的心去关怀一个姐妹需要的时候，刚开始都很纯洁，真的刚开始都很温暖，刚开始也是用温柔的心，但是那个边界跟尺度跨越了。希望我们在海德堡教会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弟兄跟姐妹一定要圣洁的相处，你不要相信你可以，你常常要告诉你自己，我不可以，我需要救主的怜悯。就像弟兄姐妹，有时候一个感情的情愫会变质的，那个欲望那个罪会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自我控制。这里说我们会被引诱。冯英坤教授这里说，如果有人实在是这样做，有人一时冲动被某种过犯所胜，我们这些有神圣灵在身上的人，有神的灵在身上的人，就要用柔和的心灵把这样的人规劝过来，我们也自己去省察，免得自己也被试诱。这就是这一句话翻译出来的意义。第二节这里说，第六章，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这里说我们有重担，有重担，有什么样的重担呢？有生活上各种的重担，特别我们有一种重担是心灵的重担。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所带给我们重担。这有很多单身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有经济上的重担，对不对啊？生活不容易要打工啊，我们有学业的重担啊，我们也有情感的重担，我们有父母对我们期望的重担，有没有？或者你上班的，你有老板给你压力的重担，我们有家的，我们有夫妻的重担，有亲子的重担，有养育的重担啊，像阿静养女儿不容易的，很辛苦的啊。虽然不是一个苦，但是也是一个辛苦啊，也是一种担子啊。他身为一个父亲，哎，我养了女儿，我女儿长大了，她要怎么样学业，她的将来的发展，这也是一个重担啊。将来孩子大了，她要嫁给谁，她要读什么科系，她的发展啊。那我们身为儿女，哎呀，你看这次我的岳母车祸过世，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哎呀，我的父母一个人，或者妈妈一位，或者父亲、爷爷、祖父、姥姥什么很多的，他们的健康，他们，我们都有很多心灵的这些担子。他说我们要彼此互相的来担当。好，这个担当担待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样的一个品格，是他要求我们的。好，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没有担子的，因此我有力量来担你，不，也不是有一个人说我全身都是重担，我没有办法担当别人。这里说我们要互相的担当， 也就是你的担子我要来协助你，你的担子也可以让我来帮忙你。这就是他这句话很重要的意思，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另外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团体是可以独立自主而生活的。在信仰里面没有信仰的独行侠啊，在教会很多这种人，独行侠独善其身。不，教会的意思就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我们这一群人，不管你是阿狗，你是阿猫，我是阿熊，他是阿花，这一群人在一起怎样成为一个花团锦簇的团体，充满了问题，充满了这个打斗，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软弱，但是却能在一起成为什么？成为教会，这就是他稀奇的地方。所以海德堡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这一句话，互相的担当彼此的那个重担。你现在情况好一点，你就多担当一些人的担，你最近比较差一点，比较低潮一点，但是你还有能力怎么样走出你的自我，去看看别人的需要，这都是很好的医治的良方。一个很有重担的人，他成天只看自己重担的时候，他的担子比他原来该承担的担子还重。让我们学习，我们虽有重担，但是也看别人的需要。当我们彼此这样看待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彼此担当。前面那里说我们要小心，这里说我们要互相，它是一个平衡。因此我们不会担到比我们更重的担子，我们也不会轻到一个大家都来服侍我而我不服侍别人，这就是教会的真理。因此在这一段圣经，他一开头这两句他就鼓励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伦理的内容，那个品格道德的要求就是这些话。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实践起来却不容易啊。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完全的谁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啊。这个呢，解经家有很多的解释啊。通常我们都说谁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或是谁谁谁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可是这里说基督的律法，通常我们说基督的什么？基督的爱、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慈悲、基督的怜悯、基督的舍身、基督的十字架。这里说基督的律法，很显然啊，有的解经家认为是相对于有一些当时的这些犹太教想回来劝这些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回到摩西律法的那一群人，有些人是这样的解经哈。他说就完全了谁的律法，他没有说摩西旧约的律法，他说你完全了基督对你的要求。所以保罗这里其实是一个神来之笔，他说你完全了那个基督的律法。这些事情谁已经先做了？谁已经做了那个榜样呢？耶稣已经做了。当我们学他，跟他一样，也彼此承担那个重担的时候，我们完全的是谁的律法？是完全那个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这个律法就变成有一个新的含义了，基督对你我的要求，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互相的承担彼此的重担，包含这个。所以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看这句话讲的多么的慎重，你完全了基督对你身为他儿女的那个要求，那个律法，那个规定。我们不是说我们因信来到神的面前就达到他的标准吗？是的，这一群因信的人，我们这一群信靠上帝的人，因为前面这些动作完全的那个他要我们信而带出来的那个律法的要求。所以有没有律法的精神？ 有律法的精神，这个律法的精神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就差别很大了，而不是在那个摩西的律法之外，我要先行律法，以至于我可以得到上帝的欢喜跟他的称道。这里说我们完全基督律法，只是因为我们怎么样，看见别人的需要，也看见自己不足，我们可以互相的来担当那个重担。亲爱的朋友，你有重担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重担吗？我想多少都有一些吧。如果现在你有很重的重担，我巴不得你现在根据这句话，你来求靠主，主担当你的重担，这是一方面。另外他也派一个合适的人在你的周围出现，担当你的重担。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你现在的担子比较轻吗？你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担，我无事一身轻，那很好，那请你去看看你周围的人有没有这样有重担的人，去帮忙承担一点，这个教会就有希望了。第六章的第三节，人若没有还自以为有，他就是怎样的人？自欺的人。啊，吕振中牧师的译本非常白话，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不是了不起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便是欺骗了自己。啊，你看这个中文啊，南方中文挺有意思啊。他说不是了不起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便是欺骗了自己。我们欺骗都是欺骗谁？我们都是骗人嘛。哦，你这个骗子，李林这个骗子啊，啊，英俊潇洒，专门骗女人啊。假设这种骗子，爱情骗子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骗子，我们骗子都是欺骗别人，欺骗谎骗。哎，他这里说我们骗来骗去，自以为了不起，结果骗的是谁呀？是骗了你自己。谁愿意骗自己？没有人愿意骗自己。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的现况，就常常我们做事情那些结果，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价值的判断那个结果，圣经说其实你是欺骗了你自己，你是一个自欺的人。一个自欺人的一个标志就是什么？你没有，但是你却以为你有。这个问题多严重。什么是你没有但是你又说你有呢？什么？在教会里面。什么是你没有但是你以为你有？你其实没有这个德性，但是你有，你觉得你有这个德性，这是常常的一个问题。你没有这个能力，但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恩赐，但你觉得你有这个恩赐。你其实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去做了，或者你应该做但你不去做了。这都是，你可以反过来想，你可以正面的去想，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自以为他有，自以为还有两下，他自以为他了不起的时候，保罗说你没有欺骗任何人，你没有蒙骗任何的情况，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就是自欺的人。他欺骗的只是他自己。一个被欺骗的人是很惨的啊，在台湾有很多的诈骗集团，把好多人的钱骗走，骗了他银行的密码啊，用各种的方式骗了。齐克国说得好，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受骗的人，我们的感情受骗，我们的物质上也受骗，我们这个人很多方面，爱情各方面，我们受骗。受骗上当虽然是生命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可是信靠上帝人永不受骗。为什么永不受骗？因为上帝是不骗人的。因此一个信靠上帝人，他在永恒里面他是永远不被骗的，即使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受骗。但是有一群骗子，他成天骗人，不管是情感的、灵性的、思想的、物质的， 生活上的各个事情，他是一个欺骗别人的，他从欺骗的方式，他以自以为了不起的方式，觉得自己有什么的时候，他觉得他用这个方法他得到了，他获得了，他丰富了。从圣经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个人是最大的受骗者，这是齐克国一个很深的思想。他觉得他赢取了，他骗得了，不管他是不是认为他骗，他赢取了这些，使得他成为他自己的拥有。可是齐克国的分析，他这里说这个人可怜在于他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被骗者。那他的可怜不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骗子，他的可怜在于他自己骗自己受骗了，而且那个人还是他自己，他还不知道，这就是那个骗子的最大的可怜的地方。你看这个解释多么了不起。弟兄姐妹，你在你的这个每天的这个繁忙平淡的生活里面，你经常被骗，你的太太骗你，你的丈夫骗你，你的儿女骗你，甚至你的牧师骗你，你的传道人骗你，你的弟兄姐妹骗你，你最好的朋友骗你，你的老板骗你，你路上买东西那个卖东西给你骗你，你小孩骗你，你还真的被骗，你还真的被这些蒙蔽。但是我告诉你，上帝不骗你，你信靠上帝是不会被骗的，你是一个不会受到欺骗的人，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而当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没有却以为有的时候，那就更糟糕了。刚才那个人通通被骗走，假设有一个这样悲惨人通通被骗走，但是上帝在他的里面不被拿走的时候，这个人是永远不被骗的。这个解释比较艰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里说人没有却以为有，这样的人他骗的就是他自己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那个高傲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你不要恨他，你不要讨厌他，你要怎么样？你要可怜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受骗上当不知道。你懂我意思吗？他骗了谁？他骗了他自己啊。结果那个人还自以为了不起。所以你看到那个嚣张跋扈的人，特别在教会里面那种作威作福，这个兴风破浪的人，你看到这样你要怜悯他，你要怜悯他。因为这个人怎么样？他受骗了，而且骗了是他自己骗了他，他不知道。所以保罗这里是神来之笔，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的，不是了不起，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便是欺骗了自己。圣经说的话针对那个人，就造了一个陷阱，造了一个网罗，然后自己跳下去，然后把自己捆住，然后在那个捆住当中，他还说我是这个里面最厉害的人，我最了不起了，我不需要别人来挽回我，我不需要承担别人的担子，我都是去挽回去承担别人的人，这样人就是自欺。第四节这里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是的，保罗这里非常中肯地看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跟人的关系。弟兄姐妹，你要查验你的行为，这里查验就是我知道我有什么，跟我同时也知道我没有什么。刚才前面的解释好像说我是一个需要极其谦卑的人，需要柔和的人，我有什么也说我没有，不得。这里说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这里说我们要查验，意思就是说你有东西的，台湾话说你有料的，你这个人有料，什么料我不知道，但有料， 每个人不一样，这是保罗神学很伟大的地方。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什么恩赐啊，有人可以那样，有人可以这样啊。所以说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查验自己的作为，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老老实实的查验自己。前面说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去承担那个重担，是的，当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这个行为是一个可夸耀的行为。哦，我要解释的，什么是可夸耀？圣经常常叫我们不要夸耀，对不对？如果要夸，只能夸谁？只能夸主。哎呀，我没有啊，中国人几十个菜啊，就说哎呀，菜很差，很难吃啊，不好意思啊，你们来啊，结果我们吃的都每人都胖的很胖，很好吃啊。很差，我做的菜不好啊，他要是这样啊，很差。哎，这里说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你所夸的就专在自己的。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平衡了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知道我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上面讲的，我用温柔的心挽回别人，我承担别人的重担，这是一个正面可欢喜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吗？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一个可以付出的人吗？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一个可以承担别人担子，而且不断的甚至低调的不让人知道的，你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善行，这样一个良善的事情吗？你做了，那你知道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对的好的事情，值得夸赞的事情吗？你要这样去想，当我行善，我好怜悯，我行公义的时候，保罗要你知道这是一件对的事情，而且这个对是值得夸赞的。用圣经的话来讲，你就得胜了那个软弱，你就得胜了那个罪恶，你得胜了那个重担所原来要把我们拉垮的那个力量，你得胜了，你有力量了，你行善了，你有品格的表现。这里说我们应该要查验我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好的行为，因此我们所有的认识，所有的体会，所有对我这件事情的价值的判断跟定义，这些事情的综合就只在谁的身上？在我的身上，而不在别人。意思就是说，我不因为我今天可以帮助你，我不因为我今天承担了你的重担，我不因为我有一些金钱对你的奉献，我不因为我之前用温柔心把你从一个很危险的状况挽回过来，因此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比你强的人。因此我是一个比你高贵的人，因此我是一个比你圣洁的人，因此我是一个比你有恩赐更高的人。不，这里说你就专在自己，你知道你做了一个对的事情，是一个上帝称赞的事情，你知道你现在所行使的是一个上帝给你一个正当恩赐所应该表现的信心的行为，而不是看见这个事情的结果说我这个人还真不错啊，真了不起啊，我确实比你强，哎，你还真的需要我老岳帮忙吗？那这样就马上回到了第三节，这个人其实一点都没有，还自以为有，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不，这里说我们要确实的查验自己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这里讲的非常的细，你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对这个事件没有判断没有感觉的。你确实比如说你帮助一个有婚外情的一个家庭，不管是姐妹或弟兄也好，或者一个人他有长期金钱的需要，你不断的给他钱，不断的帮助他，或者一个人有忧郁的情况，他有精神的困难，你常常的扶持他陪伴他，哎，他后来好了。当你查验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我确实在这个事情上面有很多的付出。弟兄姐妹，这是可以的，你不要回避这样的事情啊，你说没有啊，没有啊，不，这不是，是，这 这是谁做的？弟兄姐妹，这是你做的。上帝感动你，这里说你用温柔的心，你用这些事情把它挽回过来，你做了。你要知道你做，而且你要知道你做得好，你做得对，你得胜，你成功，这是一件好事。好好的查验，因此这些事情所专注的焦点就不会怎么样，成为你一个跟你那个扶持的人的一个比较，一比较一论断就完了，你原来有的马上变成什么？变成无有。所以保罗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合乎中道的。他要我们不压缩自己，也不夸张自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再多的就是错，再多的就是不对。所以这里说我们所夸的就专在自己，就是说只在你的身上，不会有负面的情况出现。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非常的有爱心，你经年累月的付出，要小心这个陷阱，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他自己的担子，或者是因为个人总要挑他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结晶家告诉我们，其实跟前面的重担是同一个字，担子，有重担的。因为我们个人再怎么样去挑，去分担别人的担子，我们还是需要怎样挑着自己的担子。耶稣也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一个人都当舍己，背起什么？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谁？跟随主。是的，这个担子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十字架，你也可以说是我们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面对那个神永生的那个审判，也有这样的解释，这个担子是一个末世的审判。所以我们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的事情，别人生命的这个行旅啊，你是不能为他承担的。你虽然能够担当，可是他还是要面对他生命终结的那个判断啊。所以我们在座的父母有很多儿女的，那个儿女到大的时候，你要放手，要放手，你不要成天把他抓住，他会长大。就好像我们现在都是长大人，我们不希望我们父母再把我们卡住。这就叫什么？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这个人他是一个人，他虽然是你的儿女，可是他是一个人。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要独自单独的面对他生命终结的审判，他有他自己的担子要担。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管你现在是信还是不信，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担子要担的。他可能是一个道德的责任，他可能是你一个学习的，一个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家庭中的一个责任，一个任务。这些事情归结起来，你可以说我们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要面对神那个终结审判的时候，那个担子，那个承担的部分，我们要好好担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教会的功能。但是最后这个个人的担子，你的那个部分，是你一定要好好去面对的。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你是不能把责任赖给别人的。你说我今天这么悲惨，都是那个人害我的，都是他骗我的，我今天这么不幸，都是他，我今天要不是有这些孩子，我早就离开你们了，我现在是自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中间确实有很不幸的人，刚才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你可能是受骗的人，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因为信上帝，你认识上帝，你就不再受骗。因此我们仍然有这个生命的担子，是你必须自己去承担的。这个担子，重担、负担都好，都可以这样解释，我们要好好的靠主来面对。那个末后的、那个未来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是会来的。我这几年，应该是我更早的时候，都常常经验到这个事情。我有很多的朋友、亲人离开、死去，这个死亡就是那个时刻，那个担子到那个时候都要被打开。第六节，这个地方讲另外一个事情，但是是跟前面有关系的。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是不是说牧师应该得到各位更多的礼物啊，更多的金钱奉献啊，个人奉献啊？哎呀，岳弟兄，哎呀，真好啊，你每次来啊，所以你应该得的更多，是这个意思吗？啊，有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那个供给你的、帮助你的，他不一定比你高，他在各方面帮助你的、扶持你的，你就在另外一方面去回应他。这里说供给那个需要的人，这个需要特别是供给那个施教给你的人。我不知道当时的保罗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困难，确实的，他们都是一些自由传道者的身份在传神的福音。你知道保罗他其实还有工作，他支帐篷啊，带着弟兄姐妹的奉献，不是给他自己，给别人啊。所以我们或许也应该在学习，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我觉得都可以的，把这个需要更多的，或者说要回馈给那个帮助你的人。弟兄姐妹，在你生活中间有很多帮助你的人，灵性上、德性上、品格上、功课上各方面啊，我当然这里把它扩大一点，那个帮助你的人，这里说你在道理上面受过他的帮助跟教导的人，你有机会应该要回应出来。好，有些解释是说把一切美好的事物跟他一起分享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事物，但是很清楚的，这里是我们除了一起承担，我们也担自己，我们这里要学习把那个需要供给那个曾经对我们施过好的教导的人。再来第六章的第七节，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我觉得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严格的教训。第六章的第七节这里说，不要怎样，自欺，前面有自欺哈，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里提到收获，这里提到种，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顺着情欲去浇灌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就收的一定是败坏。今天不坏，明天不坏，后天不坏，下个礼拜就坏了，下个礼拜不坏，下个月就坏了，总有一天会坏。这里说我们要顺着圣灵撒出那个美好的那个种子，就像前面说的那些圣灵的果子，撒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德性收什么？收永远的生命。哎呀，你说这些老生常谈，今天又再讲一次，不要自欺， 你没有的。前面说自己没有又说有，自己有又说没有，这都不对。这里说不要自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跟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我也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没有很差的，你不是一个非常差的人。我觉得我们都在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点跟线上面，一起共同的追求神，让我们不要自欺。我们种什么一定收什么，不管看得见看不见的，特别是那些看不见的事情，你该努力的你要好好努力。让我劝你，你该侍奉的你不要逃避，你该给的你不要吝啬，或者说你该收回来的你就不要再去了，你该节制的你就不要再多了。吃喝花用都一样，你有再多的钱，我不应该花这个钱，你就不要再花了。你说我什么钱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你还是可以给的。弟兄姐妹，圣经的教训就是这样，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他用一个种，用一个稻谷粮食丰收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个种下去的东西它是会长的，你种的东西对它才能够长出一个活的东西出来。你种一个坏的，种一个死的，种一个黑暗的，表面上看起来漂亮，但是它结出来的果实就一定是败坏。让我们不要结出败坏的生命出来，我看过太多败坏的例子了，特别在我们教会的群体里面，败坏的例子太多，而且非常让人心痛。都是一些有恩赐、有才能、有智慧、有聪明的弟兄跟姐妹。让我们小心，你不要独自的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你一定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相互的扶持。我们很可能成为那个一不注意就被那个罪怎么样，刚才我们说的第一节，被他抓住的那个人，一下就被他抓住了，不管是故意或者是不故意，你就被他抓住。被他抓住以后，如果没有人来扶持你，你就下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的担当，彼此的帮助。这里说你种的是什么，这就是你们种的一种果子，我们一定要一起种，一起收成。有时候不能一起，我们要自己种自己收，就是这样，都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海德堡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现在种的是什么东西？你要想想啊。这里说你是种的情欲的败坏吗？你是只顾你肉体的需要吗？请你不要误解的基督教这里思想。哎呀，基督教思想是不是我们都不要吃喝了，我们都到山里去修道了，我们都到非洲宣教了，我们到中国的农村去当自由传道？不是那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你看这么漂亮的环境，这么伟大的国家，这么自由的国度里面生活，有上帝特别的意思。你在这里享受没有问题，你在这里吃好的、用好的、穿好都没有问题。你一定要知道你现在种的果子是什么。基督教思想从来没有禁欲的思想，他要我们节制我们不当的欲望，但是他要让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吃喝享受中间要思想永生，思想上帝。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帮助去过生活，你一定从他收那个永恒的生命。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行善不要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行这些事情会丧志的，会灰心的，因为我看不到那个结果。弟兄姐妹，很难的。你在家里有没有一个丈夫是不信的？有没有？你的妻子有没有不信的？你的孩子有没有很难管教的？
我不晓得有没有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弟弟很头痛，他小我十岁，今年38岁，他会吸毒，他会打人，他会打妈妈，他会打姐姐，他可能还有精神病，很头痛，住在家里像个定时炸弹一样。这次我回去看着他，也不知道他刚说什么，我好爱他，我常常想让他流泪，然后没有办法，我常常帮助我家里所有的其他人，我帮助好多人，说实在的，可是我唯独帮助不了他，因为我很难跟他说两句话。我的母亲几十年为他祷告，从他11岁祷告到今天都20多年了。直到我昨天跟妈妈打电话，哎，啊，这个亲吻声音真好哈，配合的，没有错。我昨天确实感受到一个亲吻的甜蜜，谁亲吻我？不是弟弟亲吻我，是他一个动作亲到我的心里去了。我的弟弟最近有一点工作，他赚了一点点的钱，他不知道哪里不对了，他就过年，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喜欢给红包，有没有红包啊？我认为红包其实不是一个好文化，但是做了这个事情，他给了妈妈一点点的钱，然后上面写的什么字，他说愿妈妈身体健康。你说这句话多么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说100万次是哪里是难的事，但是在这个人身上竟然写出这样的句子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妈妈这几十年的痛苦跟为她的祈祷，这句话得到很大的复兴。我说妈妈，因为这句话请你再祷告20年，如果你还活得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这个忤逆的儿子竟然对他写一个这样的话，我实在很难想象。妈妈，祝你身体健康。这个女人祷告几十年没有得过任何一句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行善太容易放弃了，太容易丧志了，太容易灰心了。这些事情，这些环境，这些人，真的叫我们难过不已，沮丧到底。这种经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太多了。我在教会里面，我包含看我自己都是这样，成才的不多啊，不像样的一大群这样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教会总是这样，好不容易有一个好的，哎，结果癌症死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哎，结果婚姻不好啊！这么好的姐妹，这么好的弟兄，哎，这个真好，是一个材料。哎呀，将来谁能当？结果怎么样？嗯，过一阵子可能一个意外或怎么样就死了。结果那些作乱的、差的，就活得很好，事业也很发达，房子也很大，儿女也很漂亮，也很好啊。结果他很差，结果他所有都很好。这种事情我真的看多了，所以诗篇那些诗人的慨叹，不是文学性的说法，这就是你我生命碰到的事情。这里说你行善不可以丧志或者是灰心，因为这些事情真的叫我们灰心。我的母亲就是一个灰心到底的人，她信耶稣一点好处都没有，她的先生死了，她的儿子变成残疾，她的还有一个儿子结果不能靠，她买了一个房子是破的，没有一个如他的愿。最后他抓到耶稣了。他丧志过吗？灰心过吗？真的灰心，真的丧志，但是上帝给他尝一点点的甜头。妈妈，愿你身体健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隔天又坏了，我不知道，很可能皮又痒了，常常就是这样，结果他又丧志又灰心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就是这样。这里说我愿你们行善，希望你们不要丧志，不要灰心。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要说成？那个时候在哪里，亲爱的朋友？那个时候还很久啊。你如果能够活到90岁，像我们慧君姐的妈妈90多岁，95岁还活着，你今年才25岁，到那个时候你如果活到100岁，你还有75年要忍受这个灰心跟丧志。那你要不要做？你要不要加油？
你当然要，因为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他说你就要收成。这就是基督教思想伟大的地方，他从来不看一个现实现世环境给我们这个生命短浅的一个定义，他从来都是从永恒来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永恒在你里面，你有永生在你里面，你有永远在你里面，因此你要有这样，虽然我有一个肉身的一个困境，沉重的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但是我却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我虽然丧志，我虽然灰心，我虽然曾经这样，但是我要继续的怎么样？他说你要行善，这个行善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表达，不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情感的表露而已，它是一个行动，你要做，你要做出来，会有这些困难，但是你不要丧志灰心，那个时候一定会到，而且你一定会收成。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抓紧这个应许。我们生命中丧志跟灰心的时候太多了，我也承认，我自己也常常这样，我自己也常常这样，求主帮助，也求主赦免，我们不要丧志灰心。前面说的，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因为很难，所以他这里鼓励我们。第十节好像跟上面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了机会，这里说这个有了机会，就是说你一生都是你的机会，不是说啊偶尔做一下，今天做一下，明天不做。他说有了机会，就是说你这个生命的一生都是你所能够拥有的那个机会。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一生都要把这个看成是你的机会，要向谁？向众人行善，特别是像信徒的一家人跟他家，他分两种人，一个是众人，所有的人，世人，然后他在这中间又把他选出一批人，特别是信主的，跟你一样有信仰的人，你更当这样行。所以众人是你的对象，同时你的弟兄姐妹也是你的对象。他这里说你更当对这样的人行，那是否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就先锻炼一下，就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就在海德堡教会，你试试看能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跟你是一家人，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你是我的哥哥弟弟，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你是我的叔叔阿姨，有比我小的，跟我一样，比我老的，比我长的，我们这一群人是一个家人在这里。他说你有这个机会，就是你一生都是这个机会，不是偶尔临时有这样的机会，是你一生都是这样的机会，这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的。好，所以这整段的经文给我们两个启示帮助，一个是我们的责任，一个是我们要对神的负责。什么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从马上的来回复一下，我们要改正犯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帮助他，温柔的心，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谁负责？我们要小心，这是对神负责。我们要彼此担当那个重担，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神负责的是什么？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要担当那个还是我们自己要所承担的那个重担，那个负担。那我们支持那个对我们帮助的施教给我们的人，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对神的责任表达出来是什么呢？就是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最后他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对众人行善，尤其是对基督徒。那比例是怎么样？保罗这里没有说得很严格，他要我们凭着良心自己去填表，这就是保罗神学的会比。基督徒80，不信的20，是这样吗？没有，保罗说你自己看着办，要不要办？要办，怎么办？你想想看哦，我已经前面讲了8节10节在那里了，你不要乱搞，你给我小心，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给你力量，
这就是保罗很温柔的手笔啊，弟兄姐妹，加拉太书就是棒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对人行善，我们也避免行恶，我们温柔谦卑的互相扶持，我们靠着圣灵而不靠肉体去撒种。2月12号我还会再来一次把加拉太书结束，希望各位在这段时间有机会可以多多思想第6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在这样长的听到的时间中间可以领受一些信息，帮助讲的，帮助听的，在这些你圣经圣言的教导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跟帮助。主，说的人有限，说的人也有很多的错谬，但是你是绝对跟无限的，愿这些话成为海德堡亲爱弟兄姐妹的每一位的帮助，使我们行善立志跟随你，不灰心不丧志，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奖赏我们曾经为你摆上的。谢谢主，我们因为拥有你就拥有了一切，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你，就算是我们得到这个世界的一切，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谢谢耶稣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保守我们下个礼拜的生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从外面到里面都在主的恩典光照中间行出那个公理跟正义来。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